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箴言19章第8节，所罗门说，得着智慧的爱惜生命，保守聪明的必得好处。在短暂的一生里，我们要恳切求主给我们智慧的心，懂得怎样数算自己非常有限的年日。愿神用启示的真理引导我们被造的理性，叫我们得智慧得聪明，一生走在蒙福的道路上。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属灵的漏症。我们思想属灵的漏症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诗篇第123篇，诗篇123篇，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我岂可再冷淡退后。
我岂可再冷淡退后，使身生灵终日担忧，救助也在等候，救助也在等候。我竟愿意转身回头，不再留恋，不再逗留，就此跟主献，一无保留，从今直到永久，从今直到永久。但我 心接受，将主生命流露，将主生命流露。
诗篇第123篇。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看哪，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耶和华啊，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被藐视已到极处。我们被那些安逸人的讥诮和骄傲人的藐视已到极处。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诗篇123篇。我们把焦点放在第二节，诗篇123篇第二节，经文说道：看哪，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诗篇123篇第二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诗篇123篇第二节，我们再背诵一次。看哪，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诗篇123篇第二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属灵的漏证。这节经文是对神完全信赖的描写。仆人的眼如何注视主人，我们的眼也同样仰望神，以致对他的容貌认识日增。我们一不仰望神，就产生属灵漏症，这漏症不是由于外在的烦恼，而在于我们有这样的幻想：我想努力像神，而不做一个谦卑平凡人。要知道并没有太过竭力这回事。例如，你因为信神而面临危机，但你有圣灵的印证，知道怎样去做才对。可是随着年日过去，你却逐渐有这样的结论：我当时可能过分自负，做得太过火了。你那些讲理智的朋友说，别傻了，你当时说起那个属灵感动，我们就看出那只是一时冲动，你受不起那种高压的，神也不期望你这么做。于是你就说，我想是自己的期望太高了。听起来多么谦卑，可是对神的信赖已然尽失，开始信赖世界的见解。你不再仰赖神，不再抬头注视他，这就是危机了。唯有等到神突然把你停住，你才晓得自己的灵命是在倒退。所以一发现有漏症，就该立刻补救。要承认在你跟神之间有了阻隔，并且要立刻去对付。
宗教改革时期，丁道尔冒着生命的危险翻译圣经。他说，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我会使一个扶着犁头的男孩比教皇更明白圣经。 旷野玛纳陪你一起读懂圣经，融会贯通，乐在其中。
今天我们思想属灵的漏症这个题目。德国布永康牧师有一次在乌干达举行布道会，聚会前不到半小时，总统府打电话来通知总统要到现场听到。布道会的同工回答，现场挤爆了，没有位子。总统府的人说他待会儿就到了，电话就挂了。果然，聚会前几分钟，乌干达总统亲临会场，负责同工只好清空部分位子，请总统坐在最前排的中间。当布永康一走上讲台，看到的就是乌干达总统和随行在侧的很多全副武装的保全人员。他不禁心中一阵哆嗦，赶紧低头向神祷告，主啊，我现在该怎么办？神回答他，就把总统当作不在现场，讲你的道。他从此不再看总统一眼，而是让自己的眼目定睛于神，开始对人山人海的会众传讲神的道。没有因为总统亲临会场就失去能力。世人说，看哪，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仰望神，直到神动工。张伯斯说，我们一不仰望神，就产生属灵的漏症。要持续仰望，灵力不可松懈。列王记下13:14记载，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以色列王约阿施下来看他，伏在他脸上哭泣，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利沙知道以色列王约阿施正陷在艰难中。列王记下13:7提到，亚兰王灭绝约哈斯的民，践踏他们如河场上的尘沙。约阿施有一点点的信心，转向神来求先知以利沙。列王记下13:15-19记载，以利沙对他说，你取弓箭来。王就取了弓箭来，又对以色列王说，你用手拿弓。王就用手拿弓。以利沙按手在王的手上，说，你开朝东的窗户，他就开了。伊丽莎说，射箭吧，他就射箭。伊丽莎说，这是耶和华得胜的箭，就是战胜亚兰人的箭，因为你必在亚弗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他们。伊丽莎又说，取几支箭来，他就取了来。伊丽莎说，打地吧，他打了3便止住了。神人向他发怒，说，应当击打5-6就能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现在只能打败亚兰人3。约阿施对于神愿意帮助他战胜亚兰人的应许，不是热烈回应，而好像是应付似的，打地打了2-3就停了。若是我们对神所应许祷告2-3就停了，而不是热切祷告到直到相信神已然成就，神的心岂不是很遗憾很失望吗？约阿施大概心里想，我尽力了，顶多只能打败亚兰人3。他没有凭信心抓住神的全能，因为神应许依靠他可以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而约阿施因为信心小，不信能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先知以利沙很失望，因为 他是要求神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他的，是对神大有信心的先知，神喜欢使用他，甚至到以利沙死了都还要用他。你说从哪儿知道呢？请看《列王记下》13:20-21，经文记载，以利沙死了，人将他葬埋，到了新年，有一群摩押人犯境，有人正葬死人，忽然看见一群人，就把死人抛在以利沙的坟墓里，一碰着以利沙的骸骨，死人就复活站起来了。这个神迹要说明什么呢？要说明神的仆人虽然死了，神的能力还是在的，还是能给人生命。神用这个神迹兼顾以色列王约阿施的信心。神的能力和恩典没有来到极限，可是我们经常没有信心承载神更多的恩典，让恩典从我们手中漏掉了。虽然约阿施应付式的打地打了3次就停了，但神仍然怜悯他，赐给他3次得胜。你说哎呀好可惜啊，约阿施只能打败亚兰人3次，而不能一直得胜下去。问题出在哪儿？他信，但是信心不足，没有毫无保留的全心信靠。神的恩典明明足以让他得胜到底，结果他好像进了银行的金库，只领走1分钱。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一个人的信心所发出的力量有多大，就取决于他对神的认识有多深。保罗去普牧师说，基督徒的生命、教会、我们的信仰，其重点都不在于我们自己，而在于神、他的计划、他的国度和他的荣耀。当我们眼目离开神，转向环境，转向我们的情绪、老我，就如同彼得在水面上行走，一转眼看风浪就沉下去了。他看环境多于信神的话，彼得有胆量，却没有对主坚定的信心。主要他来，没有要他看别的。彼得来是来，但是东看西看，越走越没把握，结果走到一半就往下沉了，就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心的人哪，为什么疑惑呢？起初主感动你，要你做大事，而你也仰望他，为什么开始疑惑了？为什么不等神借着你施展大能就开始退缩？我们信心容易因为世界的见解、群众的压力而动摇，信心需要冒险，而我们却在该持续仰望神的时候逐渐走向自我保护，让事情要合理化。你若靠自己的情感、经验或者判断，而不是持续仰望神的话，就会陷入属灵的黑暗。我们的焦点不再是坐在天上的主，承认他的主宰权柄，开始怀疑他真能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吗？弟兄姐妹，疑惑的人不要想从主这里得什么了，请你千万留意，何时你把自己看得比神更有智慧、更有能力，就是离开恩典的开始。仆人、使女没有任何安逸的时刻，他们必须时时眼睛望着主人的手，知道主人或者主人的妻子的指示来到。我们只是盛装恩典的器皿，要仰望主的怜悯，直到他怜悯我们。你因为不能等候，从主那里漏掉多少恩典呢？对恩典的重新渴慕是补救属灵漏症的第一步，因为属灵漏症就是从心已经不再渴慕神开始的。当先知以利亚解决了450个巴利先知以后，对亚哈说，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因为有多余的响声了。可惜以利亚 不是进一步要求亚哈悔改，也不是接着对付耶洗别所供养侍奉亚舍拉的那400个先知，而是讨好亚哈，对他说，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太体恤亚哈了。结果呢，亚哈上去吃喝完了，不但不悔改，回去以后就将以利亚行的一切事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王后耶洗别。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地降罚于我，就恐吓以利亚。圣经说，以利亚见着光景就起来逃命。请问，以利亚的能力从哪里漏掉了？从体贴人，不体贴神开始。当我们向人、向世界、向环境举目的时候，我们漏掉的是信心。但是当我们转眼仰望耶稣，补回的就是恩典。求主提醒我们，时时留意自己的眼目，医治我们属灵的漏症。这漏症不是行为上的明显的罪，而是仰望焦点的转移，是信心流失的开始。要留意这潜在的危机，任何时候不让自己从神的恩典和能力中脱节了。轻看主的供应，轻忽主的命令，无视于他的保护，就会像晚年的亚撒。亚撒曾经依靠耶华灭了古时人的百万大军、比路人的战车马兵，神把这些来攻击他们的仇敌交在他手里。但是当亚撒36年，以色列王巴沙上来攻击犹大的时候，他却是拿钱给亚兰王，请求亚兰攻击以色列。他不依靠神，却靠自己的政治手腕，将圣殿中的金银拿出来给了便哈达，寻求亚兰国的保护。他忘了早年是怎样靠神击退大军的。神差遣先知哈拿尼责备亚撒，不该这么软弱，这么小心。神借着先知哈拿尼的口告诉亚撒，假如他只信靠神而不倚靠人，他早就打败亚兰和以色列了。但因为他的偏离小信，从此以后他的国将永无和平，此后必有征战的事。历代志下16:9，先见哈拿尼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选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亚撒不再依靠神，不再仰望神，不再向神心存诚实，因此神也就不再为他显大能了。他浑然不觉，已经不站在神那一边了。原本神期待亚撒信心的呼求，好显露他的大能，想不到亚撒竟然放弃神足够的帮助，自以为聪明去求人。你看亚撒在信仰上松懈退步，从倚靠神转向倚靠人，国势就开始衰败，就开始蒙羞。因为神已经说了，你们若离弃我，我必离弃你们。当神差先见哈拿尼警告亚撒，给他机会悔改，亚撒听见神借着先见哈拿尼所说的不是悔改，而是生气。他恼恨先见，并且把他下在狱中，囚在监里。亚撒不但恼恨先见，还虐待一些人民，可能是起来为先知哈拿尼求情的人，可见他变得多么固执。晚年亚撒脚上有病，而且病得很重，但他却不仰望神，也不求告神，而是倚靠人，指望会巫术的医生，就是巫医，表明在属灵世上他早已冷淡。你可以说亚撒缺乏信心，也可以说他过度自信，这是一体两面的。亚撒信心软弱了，灵性退步了，他的愚昧为他晚年留下不光彩的一页，令人遗憾。他曾经壮胆与民立约，要尽心尽心地寻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却因为环境改变，年岁渐长而开始松懈。神过去能，今天也能， 在他并没有改变，但亚撒属灵的漏症让他明显离开了神，自己就不能做什么。尤金·毕德生牧师说，信仰不是神经质的依赖，而是孩童般的信靠，有急或不然的决心，不让眼前的困难取代对神的注视。主的膀臂没有缩短，他的怜悯也不曾止息，他永远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不要接受属灵的漏症成为习惯了，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而要因着对这危机的觉悟成为复兴的起点。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灵焦和甘美。
灵焦和甘美，喜乐和丰盈，安息在主永久帮庇中，福祉和全美，平安和恢宏，安息在主永久帮庇中。
安息安息，平安稳妥为先人，在主永久帮庇中，
仕途多艰险，靠主就安全，安息在主永久帮庇中，
越走越光明，如日在中天，安息在主永久帮庇中。
安息安息，平安稳妥为先人立，
请我们起祷告。主啊，你要我们留意与你之间的阻隔，你是坐在天上的主，是我们时时要仰望的。借由今天的信息提醒我们，要有目的的训练自己专注于你。我们从彼得、从以利亚、从约阿施和亚撒身上都注意到失去能力或未能看见你应许成就的症结，也看见布永康牧师在乌干达总统面前照样仰望耶和华我们的神那美好的见证。求主对我们的心说话，使我们决意对付属灵的漏症，叫我们跟你之间全无阻隔，满得恩典和能力，在世上成为你美好的见证。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57集，这里边有诗篇精选的讲章。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马纳 at 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马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主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知道